川普政府的前白宫高级顾问史提芬·米勒今个礼拜将会成立一个新的法律团队组织，目的是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挑战拜登政府的所有不符合美国法律的政策。俄勒冈州民主党州长布朗对示弱波特兰的暴力骚乱者表示理解，并同情 Antifa 杀人犯，甚至将责任推咗俾川普，并发誓要利用当地执法部门铲除川普势力。吉尔吉斯外交部一名外交官上个礼拜突然死亡，他的家人怀疑同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有关，但随后被该国政府否认，民间质疑是中共当局在背后施压。评论人士就认为中共透过疫苗及债务等手段掩盖中国疫苗问题，强推疫苗外交。近日官方宣布中共脱贫全面胜利，并且今年让脱贫人口的就业规模达到3000万人以上，而中共总理李克强说今年预期就业1100万人。外界质疑中共是否又要用大跃进的方式创造就业数据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日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的前白宫高级顾问史提芬·米勒今个礼拜将会成立一个新的法律团队组织，名为美国第一法律，目的是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挑战拜登政府那些不符合美国优先原则的所有政策。对此，川普政府的前白宫高级顾问史提芬·米勒表示，新成立的美国第一法律组织将会利用川普政府律师的专业知识和共和党州检察长合作，并同全国各地需要法律和财务资源的律师合作。对于拜登政府所做的一切不符合法律的事情，都将会面临公平的挑战。提出法律诉讼的范围还包括支持并帮助警察追击大型科技公司，并对那些商业利益集团采取同美国价值背道而驰的立场发起诉讼。米勒还补充说，我们不会只在一个法庭上提出一场诉讼，我们会在6个法庭上提出6场诉讼，这个是一种异常有效的策略。新成立的法律团队组织美国第一法律的支持者包括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和前美国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这两个人都将会成为该集团董事会的成员，并得到了川普的公开支持。川普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电子邮件当中声明表示，保守派和美国优先原则的支持者要急需赶上形势并回到战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对史提芬·米勒和马克梅多斯急于填补这个关键空白表示赞赏。《华尔街日报》的该篇报道当中还提到，川普政府在任4年当中遭到了数量惊人的起诉，仅仅一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组织就起诉了川普政府413次，民主党州检察长亦都经常起诉川普政府，加州总检察长、现任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夏维尔·贝塞拉对上届政府提出了至少100次起诉。《华尔街日报》对此分析表示，川普团队和共和党人现在将会采取相同的方法进行反击，并从倾向于保守的法院开始。另外，米勒还透露他的团队已经和德州的律师合作，将会在德州推出第一批诉讼。米勒说他希望采取更加广泛、更加灵活的方式推动案件量的最大化。目前该法律团队已经筹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并将会用于支付初期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为早期法律诉讼案件提供资金。对此，拜登的白宫发言人拒绝置评。根据美国传媒网关专家昨日报道，俄勒冈州民主党州长布朗在美国传媒 ABC 的节目上面对去年示弱波特兰的暴力骚乱将责任推了给川普总统，他似乎还同情在波特兰市中心谋杀一名川普支持者的 Antifa 恐怖分子，该恐怖分子后来在同 FBI 的枪战当中被击毙。在被问及此事的时候，布朗不单止没有谈及该恐怖 分子的行為，反而聲稱川普政府的行為令人髮指，表示自己將會與當地執法部門合作，將川普的勢力從本州剷除，還要確保俄勒岡州的人可以不斷地到街上抗議。美國傳媒網關專家在報導當中指出，俄勒岡州民主黨州長布朗聲稱的充斥著種族主義的機構、結構和系統，事實上已經在這一位州長及其民主黨盟友的管理下存在幾十年了。根据法广报道，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外交部一名副领事上个礼拜突然死亡，其家人怀疑同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有关，但随后被该国政府否认，民间质疑是中共当局在背后施压。评论人士就认为，中共透过疫苗和债务等手段掩盖中国疫苗问题，强推疫苗外交。吉尔吉斯外交部领事司副领事沙基罗夫上个礼拜四突然死亡，年仅39岁。该国卫生部前发言人巴雅利诺娃随后就在 Facebook 披露，沙基罗夫疑似因为注射中国疫苗身亡。他声称接到死者的一名亲戚的电话，说死者曾经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该国卫生部前发言人巴雅利诺娃认为，卫生部门应该进行客观的调查，并发布调查结果。不过，巴雅利诺娃其后删除了相关信息并致歉，并在 Facebook 上面说，关上所谓错误的门，真相亦都将会无法进入。有吉尔吉斯网友质疑本国政府惧于中共的施压，于是掩盖真相。上个月，中共政府援助吉尔吉斯的首批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150,000支新冠疫苗运抵该国首都比什海克，并在近期开始在全国范围之内为国民接种疫苗。旅居法国的哈萨克公民记者阿萨德向传媒表示，中共当局正以隐瞒疫情同样的手法应对中国疫苗风险事件。他指出，中共从疫情蔓延的始作俑者变身为全球抗疫领导者角色，并且强力推进他的疫苗外交，他的路径和手法和一带一路有很大的重叠，这些都是中共政治工程。今个月6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内容显示，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 11.6%。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4.8%， 99.9% 以上的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3%。然而事实上，中国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但官方就宣布脱贫全面胜利，并且今年让脱贫人口的就业规模达到3000万人以上。而中共总理李克强说，今年预期就业1100万人，疫情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之下，外界质疑中共是否又要用大跃进的方式创造就业数据呢？4月2号，中国国务院官网发布文章显示，中共总理李克强说要发展市场主体，中国经济年年下滑。北京当局在2018年7月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不过在去年4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从六稳改成了六保。李克强再次提及保住市场主体和保住就业，亦都凸显了中共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去年年底表示，中国的失业人口恐怕高达上亿人，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然而，李克强的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就业方面设定的目标是预期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外界质疑中共是否又要用大跃进的方式创造就业数据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